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9回。六义刚平静的说了两句，忽然脸色骤变，一下子吃惊的叫了起来：“不好！他竟然又追了上来！”六义想都不想的大袖一抖，立刻一片寒光飞卷而出，将冰凤一下子拉扯到了身边，白茫茫的寒气一现。一颗晶莹的圆珠一喷而出，在就地一滚之后，就化为了八翼巨弓，洞穿山腹而出，化为一根白线，是逃之夭夭了。一顿饭的功夫过后，天边破空之声一响，黑袍青年脚踩七色彩云，是闪现而出，其看似大袖飘扬，动作徐缓，可遁速却并不算慢，几个闪动过后就诡异的到了小山上空处。黑袍青年先是面无表情的向下方小山扫了一眼，脸上忽然泛起了一丝冷笑，丹足微微一点，足下七色彩云当即再次破空激射而走，所追的方向赫然正是先前六翼等人逃走之处。这位仙界真仙竟似乎真有办法追踪到六翼冰凤二人的下落，相隔这么长的时间后还能准确无比的丝毫不错。就这样，黑袍青年和六翼冰凤一追一逃啊，在六翼动用了保命遁术的情况之下，二者的遁速虽然天壤之别，但无论后者将距离拉开多远，黑袍青年的总能在数日之后不慌不忙的再次追了上来，仿佛复古之躯又好像猫戏老鼠。六翼自然是惊怒交加，但无论如何检查自己和冰凤的身躯内外，却全都没有发现丝毫的异样，这才知道啊，自己最终呢是小看了仙界之人的神通。无奈之下，他只能拼着不断损耗刚刚凝练而出的素阴星气，带着冰凤一路逃亡了下去。三个月后，眼见在不断追杀之下，六翼终于有些支撑不住的时候，黑袍青年却忽然从后面无声的消失了，并一连数日呢都未曾再出现过。柳毅和冰凤自然大喜过望，心都认为终于摆脱了对方的追杀，急忙找了一处隐秘之处，就慢慢的恢复体内的真元。但是当半个月后黑袍青年重新出现在附近后，柳毅和冰凤大惊之下只能暗自叫苦，再次踏上了亡命之路。雪天大陆赫连商盟总部的一处隐秘的大殿中，碧影这位雪天负责人正坐在一张紫木桌子后，面色阴沉的看着手中一份刚刚到手的玉简。片刻过后，他终于将整份的玉简看完，将它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轻拍了一下手掌，当即木桌前清风一卷，一个模糊的身影一闪而现，并马上冲碧影深施一礼。怎么回事？烟雨道友竟然陨落而亡了，你们却这么长时间才向我回禀这件事情啊？碧影淡淡的问了一句。回禀大人，烟雨前辈当日会合了其他两位大成前辈，这才深入齐云山脉调查八国十九宗人口失踪之事，这结果一去数月之久后才传讯说最终查到了那疑似元凶的藏身之处，但是此后却再也没有音讯传出。后来明蛇族和本盟派人携带三位前辈的本命牌再次进入齐云山脉寻找，结果刚一深入其中不远，三个本命牌却同时碎裂而开，这才知道三位前辈已经陨落之事，只是不知道被人用了何种手段掩饰了下来。调查之人又花费了月许时间之后，这才在某个隐秘之地 寻到了三位前辈一些残留的气息。从附近所留的痕迹来看，似乎三位前辈都是经过了一番激战过后，这才在那里同时陨落而亡的。对手应该只是一个人而已，此事极为重大，调查之人不敢马虎。如此一去一返，确定所有消息无误之后，这才最终敢把消息传回到大人这里。模糊的影子解释了一通，似乎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能掩饰本命牌的天机，虽然时间似乎不太长，但是已经有些不太可思议了。起码本座活了这么久，也没听说过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烟雨道人他们三个虽然只是一般大成存在，但能以一己之力同时斩杀掉他们三个，整个血天的成名老怪中应该也不会超过十指之数的。本盟除了我之外，其他长老也没有办法做到此事。看来血祭八国十九宗之人还真是一位绝世凶魔呀。帝影摸了摸下巴，目中寒光闪动。这位凶魔若仅仅只是血祭了奇云山脉的诸国宗门，那也就罢了。以他如此恐怖的修为，纵然做下了这等弥天大事，其他一般势力多半也不敢出手寻仇。可是刚刚又收到了一份消息，此凶魔半月前又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了大龙国中，又幻化出了一条无边的血河，将此国所有的人口连同国中数十个中小宗门竟然再一次一网打尽，所有的生灵都再次的化为血水吸入到了血河中。如此一来，血骨门等几大势力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听说这几天这些势力已经在频繁的接触，似乎打算呢抽调一些大成老祖组建一个屠魔盟来专门围剿此凶魔，并且呢我也收到了仙官势力发来的信函，同样是邀请本商盟加入其中。模糊的影子一五一十的讲述着。屠魔盟，血骨门这些超级宗门终于插手了，看来此事真的闹大了。哼，这样也好，本盟先不必过深的趟此趟浑水了，但也不能真的丝毫不做表示。这样吧，回头让君长老走上一趟，参加着屠魔盟，但是千万不要直接对抗的凶魔，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为优先。本盟陨落了烟雨道友，已经算是损失不小了。碧影想了想，终于有了决定。是，属下这就将通知君一梦长老一声去。模糊的影子对碧影的命令没有丝毫异议，躬身答应了一声。另外嘛，强者之战的时间就要到了，可以开始召集人手，做好一切相关准备了。哼，要不是本座必须坐镇盟中，并且强者之战直接牵扯到一个小世界的这般重大利益，我倒是想亲自会一会这位血祭如此多生灵的凶魔呀。碧影沉吟了一下，又冷笑了一声。请您放心，属下会安排好一切的。但是参加强者之战的人选，除了大人和文心凤长老外，雷大人已经进入血天，并且正在分部处暂时闭关。韩立前辈一行人据沿途本盟之人报告，似乎正在落潮草原附近徘徊，仍然在寻找那附近的几座上古祭坛。唯一麻烦的就是血煞前辈了。自从一年前迫切进入传闻当中的千阶迷宫后，至今还未回转，不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困在其中了吧？模糊的影子有些迟疑地说：“放心吧，血魄这个人神通之大不在我之下，而且以其秉性，若不是对进出那迷宫有十足的把握，他绝对不会贸然进去的。真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一定会按时出现的。”碧影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大人这么说，那血煞前辈想来真的会准时出现。那我这就开始向雷大人和韩前辈发出消息，让分部之人 安排他们直接传送到小世界的据点了。行，你就这么去做吧。碧影虽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微微点了下头。于是木桌前波动再次一起后，模糊的影子略躬身就此消失。这个时候，碧影才漫不经心的一抬手，向桌子一端摆放的一堆玉简抓了过去。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啪的一声，从其身上传出了一声微微的闷响。碧影顿时脸色大变，原本抓住的手掌竟一下子凝固一般的悬浮在了半空。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将伸出的手掌飞快的一收而回，往腰间一按而去。星光一卷，一个碧绿欲滴的玉匣从中一飞而出，并一闪的悬浮在了碧影的面前。此玉匣表面啊，明印着密密麻麻的灵纹，同时表面还贴着数丈淡金色的符文，闪动着淡淡的灵光。碧影脸色阴沉的手臂一动，两手顿时车轮一般的飞快的一掐诀，食指一抖过后，同时冲着玉匣上一点而去。玉匣一颤过后，数枚金色的符文自行的一飘而落，匣盖则一闪之后也自行的一打而开，露出了里面一个式样古怪的扁平的圆盘出来。只见此圆盘洁白如玉，中间隐约明印着一个鲜红似血的纹阵，而中心处呢，更是隐约有一个黑白色的太极图案，让人一望之下，竟有一种心神全都被凭空摄入而没有办法自拔的诡异的感觉。碧影看着圆盘好一会儿，这才一咬牙，五指一伸，冲着玉匣中一把抓了过去。呼的一声闷响，在手指刚一接触的瞬间，圆盘中的鲜红纹阵竟脆弱无比的一下子裂开了数条细缝，中心处的黑白太极图案更是同时彻底的碎裂了。天机碎，果然是天机碎，没有想到那传闻竟然是真的。自从我大道出城，就一直用精血祭炼此宝，就是为万一之想，没想到还真的出现了预兆。难道说这次强者之战会有什么意外不成吗？还是我命中注定的大劫真要动了？碧影脸色阴沉的盯着圆盘过了好一会儿，这才自语了几句：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就算是此宝真的像传闻中那般的灵验，也并非没有一线生机可选。但是原先的那些准备那是绝对不够，必须多准备一些后手。碧影脸色阴晴不定变换了几下，冷哼的自语了两句，他袖子一抖，顿时一片绿霞从玉匣当中是一卷而出。轰的一声过后，玉匣安然无恙，可是里边的白色阵盘呢，却瞬间的化为粉末，彻底的消失了。血天大陆赫赫有名的妖兽之地，落潮草原的某个巨型湖泊上空，韩立一行人正驾驭一艘不起眼的非洲破空疾行着。韩立站在非洲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心中在想着什么。稍后些站立的朱果儿和化石老祖则有一些垂头丧气的样子。不久前他们刚刚将草原上最后一座上古祭坛探测完毕，可还是一无所获，让二人大为沮丧。忽然韩立的身上传出了一阵清晰的嗡嗡之声，韩立神色一动，袖子一抖，顿时一个淡蓝色的阵盘从中一飞而出，表面浮现十几个银纹，并闪动着淡淡的灵光。走，去附近的天马城。韩立双目一眯，毫不犹豫的一声吩咐。化石老祖虽然说有一些惊讶，但手上呢却一掐法诀，立刻将非洲一掉头朝另一个方向激射而去了。韩前辈，出了什么事情啊？莫不是那所谓的强者之战要开始了吗？ 朱果儿眨了眨大眼睛，忍不住直接问：有关强者之战的事儿，韩立虽然说没有一股脑的全都告诉朱果儿两个人，但是呢，也透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朱果儿纵然说不知道这所谓的强者之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也知道韩立在某个时间呢，要去特定某处和一些强者交手一番的，故而才会如此问。的确是时间到了，哼，当初既然应承了商盟的一些好处，倒也不会反悔的。韩立满不在意，连赫连商盟这等拥有众多大成的势力都必须请前辈出手相助，可见这次强者之战多半也不简单，我看前辈还是要多加小心。朱果儿有几分担心，放心吧，以我现在的神通，世间能威胁到我的存在应该也没有几个了，就算说万一不敌对手，我安然脱身是毫无问题的。韩立笑了笑，胸有成竹。看到韩立这般自信，朱果儿化石老祖互相看了一眼，一下子放心了不少啊。半个月之后，韩立等人终于飞出了草原，并来到了草原边缘处的一座巨城当中。此城呢，和一般的城池不同，高大的城墙外全都种着一排排黑绿色粗大的巨竹，一根接一根连绵成一排竹墙，就将整个城池全都包围在其中。而在此城的城墙之上，每隔里许远处就会耸立一尊十几丈高的飞马雕像，通体灰白，栩栩如生，并且姿势神态竟无一相同。韩立等人所驾飞舟根本未曾在城门处落下，而是大模大样的从城头上空一掠而过，在众多低中阶修炼者吃惊的目光中，一头撞在了此城看似无形的禁制上。但是飞舟啊，只是略微低了一低过后，就再次一探，直奔巨城中心处激射而去。啊，大成老祖！下方当即有好几个人同时失声出口。附近城墙原本一脸警惕之色的警卫也骇然过后，立刻就换上了恭敬神色，目送飞舟向远处一飞而去。能直接让一艘飞舟无视一城的禁空禁制，一般合体存在可无法做到，只有大成以上的存在呢，才有这样的大神通啊。虽然说一般所有城池呢，都会严禁外来者空中飞行的禁条，但对大成甚至于一些强大的合体期强者来说，大多会被直接无视。当然了，也会是镇守城池的强者等阶和数量，各城呢还会有一些不同。这天马城虽然不小，但管理此城的强者也没有大城期老祖坐镇呢，只有数名合体期修炼者而已。这些警卫更不会有胆子去触怒一位大城老祖。于是，在这样可以直接驾驭飞舟下，片个功夫过后，韩立等人就出现在了中心处的一座悬挂商盟标志的巨大建筑前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0回。韩立将飞舟一收而起，刚从空中一落而下的时候，竟然从建筑中立刻就走出了两排神色恭敬的男女，全都冲着韩立深施一礼。为首一名六七十岁的灰发老者更是躬身说道：拜见韩前辈，晚辈等人在数日前就已经得到了总部传来的消息，早已经将传送法阵准备好了，前辈可否还要在晚辈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启程呢？你们商盟办事倒是麻利得很，休息我看就不用了，马上准备传送的事情。 韩立目光如刀的在老者脸上一扫，是晚辈这就给前辈带路。老者一低头，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一声。韩立点点头，率先大步的向面前的大门走了过去。朱果儿和花石老祖自然紧随其后。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韩立啊就出现在了地下某个隐秘大厅当中。在大厅中心处，赫然有一座涂满了密密麻麻灵纹的淡银色的法阵。韩立只扫了一眼，眉头微微一皱，开口问了一句，这传送法阵是跨空传送法阵，传送之地就是那处小世界吗？哟，前辈慧眼如炬，闭眼大人的确让前辈直接到小世界后和其他的前辈汇合一处。老者如实回答，既然是必道有安排，想来那边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好了，开始传送吧。韩立微微一笑，不在意的直接踏入法阵。他身旁波动一线，朱果儿两人呢也一闪进入其中。老者答应了一声，单手一翻转，手中立刻就多出了一块淡青色的玉牌。抬手一扬，晃了晃，一道荧光飞卷而出，一闪即逝，没入到法阵之中。下一刻，整座法阵嗡嗡之声一响，荧光大盛过后，韩立三个人就此一个模糊的不见了。另一个界面，一个被葱绿树木环绕的露天法阵当中，荧光一闪过后，韩立三人一闪被传送而至。
韩兄，你终于如约赶来了，数年不见，可还一切安好吗？
一个爽朗的声音从附近树木后一传而出，接着那边树木竟活过来一般左右一分，从中走出了两个人。前面一名老者面容枯黄，身穿绿袍，满脸笑容，后面是一名身穿锦袍的妙龄女子，却手中怀抱着一只银毛小兽，面容端庄秀丽，神态恬静异常。
碧影道友，
韩立打量了老者两眼之后，从对方的身上感应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双眉一挑，
哈哈，不错，正是老夫，当日用事佛徒相识之事，还望道友不要往心里去，这一次的强者之战还要多多依仗韩兄相助哦。
碧兄客气了，在下当日既然答应下来，这次出力呢，那是义不容辞。韩立也露出了一丝笑容。碧影闻言哈哈大笑，身子一侧，向韩立介绍起旁边的那位妙龄女子来。
啊，韩道友啊，这位呢是本盟长老会的文心凤长老，出身幻心门，实力之强，在我血天诸多长老当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呀，也是这次出战的人选之一。
哦，幻心门，此门我可听说过呀，据说是血天北部最大的宗门，虽然门下弟子不多，但无一不是同阶当中的顶阶存在呀。
韩立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
经过了这数年呐，在血天大陆的游走，他倒是不像开始那般对诸多势力极为陌生，一听碧影之言后，当即就知晓了对方的来历，不禁颇感意外。像这种势力丝毫不亚于血骨门的宗门强者，竟也会加入到赫连商盟，这实在是有些违反常理的。似乎看出了韩立心中的一丝疑惑，文心凤嫣然一笑，发出悦耳的声音冲韩立说道，韩道友不用觉得奇怪，本宗的开派师祖其实啊也是出身商盟的，故而本宗呢自从创立之日起就一向和商盟是共进退的，所以妾身担任盟中长老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
呵，原来如此，倒是在下少见多怪了。
韩立闻言呢这才有些恍然了。
韩兄先随老夫到住处好好休息一下吧，现在离强者之战的约定时间呢只有两个月而已，雷道友和血煞道友应该不久之后也会赶过来的，道友若是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 本盟一定会尽力满足。并一边说着，一边就带着韩立等人向来时的小路走了过去。
好吧，既然毕兄如此说，那在下若是真有需要，自然不会客气啊。
于是在毕应二人带领之下，一行人不一会儿就走出了包围的林海，出现在了一座类似要塞的庞大建筑群前。
这里是本盟在此世界设立的36个大型据点之一，也是离冥界那些鬼物控制区域最近的据点，离此百万里外就是那些鬼物的地盘了。到时候决斗场所就会设立在我们双方控制区域的分界处，到时候除了我们这些参加的强者之外，当然呢还会出动大军以防万一啊。
毕影带着韩立等人向要塞徐徐飞去，同时呢不停地介绍着。要塞大门前，足有上百人的中高阶甲士守在那里，在近似峭壁的百余丈高的巨墙上，更有一些半人半兽形状的幽黑傀儡来回走动。要塞上空则是各种颜色的霞光若隐若现，密密麻麻的各种禁制波动更是直接遍布全城，整座要塞一副戒备森严的模样。有毕营等人在前边引路，大门处的守卫自然不会阻拦，反而恭敬的深施一礼，飞快的退到了两边。一行人当即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要塞。半个时辰过后，韩立就已经身处要塞中心处一座独立的小型石塔中，并在石塔顶层一间密室中盘膝坐下了。为了应对这次的强者之战，他已经吩咐朱果儿、花石老祖在外面呢是轮流守候，自己则在密室当中打坐练气，准备好好的养精蓄锐一番。两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这一天呢，韩立正在密室中静静的吐纳养神，忽然外边就传来了朱果儿的声音：“韩前辈，毕影大人派人请您过去一趟，说是前者之战的时间已经到了。”“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出去。此行不知是否有危险，你和花石就留在这里吧。”
韩立双目一睁，平静地回了一句，接着他体表光霞一卷，就化为了一道金虹盘旋而起，闪动过后直接洞穿大门，破空不见。半个时辰过后，要塞中心处的一座类似殿堂的最大的建筑当中，韩立终于见到了毕影、文心凤以及另外一名身穿银色甲衣、满脸冰冷之色的瘦高男子。
这位是雷元兄，是本盟在雷鸣大陆的负责之人，身份地位和我血天地位一般无二。至于血煞道友在路途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但最迟我看明天也就会赶到了，可我等现在先做一步，诸位没有什么意见吧？
毕影一见韩立没多说，将身旁第四名参加强者之战的队友介绍了一下，立刻这样说道：“
此次强者之战既然是你负责的，雷某自然不会指手画脚。”
银甲男子面无表情，韩立和文心凤自然更不会有什么意见，于是一干人等在略微商量了几句，当即就走出了大殿。在巨大的建筑外，已经密密麻麻地站立了一排排全副武装的甲士，要塞上空更是有十几座类似岛屿的巨大的扁平飞行法器，黑压压的一片悬浮在空中。毕影一声令下，顿时这些甲士纷纷腾空没入这些岛屿当中。
就只有这些人跟我们参加强者之战？
银甲男子看到此景眉头一皱：“
啊，当然不可能，这些呀只是表面上的人，我早已抽调其他据点的人手，在半月前就在预定的地点另行布置好了。万一说那些鬼物不打算守约，或者说另有什么图谋，自然会让他们有来无回啊。”
韩影不加思索地回答。
银甲男子闻言点了点头，也就不再多说了。一干人等甲士全都进入高空中的巨型飞行法器后，这才顿光一起，也进入到了最大的一座岛屿中。接下来这些飞行法器一动，就发出轰鸣之声，奔远处飞去。半日过后，一行十几座岛屿呢，就来到了一片看似诡异的山脉上空了。这片山脉从中间开始，仿佛有着一条无形的界限，一面呢是绿绿葱葱鸟语花香，一边呢则是黑气滚滚，阴风阵阵，隐隐约约传出了鬼哭狼嚎之声。巨岛一颤过后，在离界限几里外的地方停了下来，接着上面动光一现，一对对的甲士从上面纷纷一落而下，或手中掐诀，或单手直接一扬，各种各样的布阵器具一飞而出，竟在下方立刻开始布置一个超大巨型法阵。还有一些人呢，则将一些颜色各异的光球也往高空一抛而出，轰隆的巨响传出，一节节高大的城墙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建筑一落而下，转眼之间呢，一座小型要塞就凭空幻化而出了。同时呢，一尊尊武装傀儡也被一些甲士从储物桌当中取出，凭空出现在城头之上，并被激活的开始来回巡逻起来。而韩立、毕颖等人从巨岛中一飞而出过后，却凑到一起向对面分界线处遥遥望去。几位道友请看，那座酷似手指的五座山峰，就是我等约定的交际之地，到时候大战一旦开始，我等五人就直接去这五座山峰即可。一旦说双方参战的人全都到齐，自然会有双方的阵法大师各自激活呢事先布置的两道防护禁制，将决斗之人全都罩在其内，只有一方主动说出认输二字，或者直接分出生死，这两道防护禁制呢才会自行溃散的。毕颖神色凝重的向韩立等人介绍着强者之战的大概情形。对方不会在禁制上做什么手脚吧？文心凤眸光一阵流转，忽然问道：
呵呵，放心吧，这两道禁制完全一样，并不复杂，双方布置完后还会让阵法宗师互相的检查一遍，确认无误之后才会让自己的人进入其中。
毕颖笑了笑，连忙解释，若是其中一座山头结束很早，是否允许胜者参加其他山头的争斗呢？韩立目光一闪地问道。
此方面虽然说没有事先约定过，但这强者之战既然说是为了争夺此界的控制权，自然是要衡量双方的总体实力嘛。
毕颖一摸下巴的短须，大有深意地说，
在下明白了。
虽然说对方回答的有些模糊，韩立还是露出了了然的微笑。
这次争斗并无任何限制，只要说能够击败击杀对方，任何神通宝物都可以尽情的施展。当然了，修为到了我等这个地步，击败对手也许不难做到，但是真要击杀的话，恐怕是千难万难的事情。而且对方呢，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所修的一些密宫大法和我等平常所见是颇为不同，诸位道友呢要多加小心呐。
毕颖又嘱咐了一句：“毕兄放心，我也并非是没有见过一些强大的鬼物的，早就特意准备了几样克制的法宝。虽然说对方和普通的鬼物有些不同，但相信也有一定效果呀。”
文心凤用一根玉指抚摸了一下怀中小兽，嫣然一笑。文仙子的神通原本就对鬼物有几分克制之用，再准备了一些特殊宝物，我相信取胜的几率绝对不会小啊。
毕颖闻言大喜过望。
这个可不好说，我听说那号称阴司十王中的角色都是对方界面内最强大的鬼物，
真动手起来，相信不是那帮好对付的吧？
文心凤摇了摇头，哎呀，仙子太谦虚了，对方纵然不是一般对手，我等五个哪一个又是简单之辈呀？相信此战结果一定会让毕蒙满意的。好了，诸位先进入下面临时住所休息一下，等血煞道友一会合之后呢，我等就可派人去五座山峰先行布置法阵，相信明前那些鬼物应该也已经到那边了。
碧影口中说着，冲街线另一边的滚滚黑气中望了一眼。同一时间，滚滚黑气中深入数百里远的地方，近百座千丈高的白乎乎的山峰静静地悬浮在高空。这些山峰四周黑影重重，隐约无数的鬼影阴魂盘旋飞舞不定，若是有修有灵木的修炼者在此，就可以呢透过阴风将这些白色的山峰看个一清二楚了。这些山峰的表面凹凸不平，并有淡淡的灵火闪动不已，赫然那是由无数的白骨骷髅堆积而成。在山峰的一些出口处，则有一些青面獠牙的鬼物进进出出，一个个气息不弱，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些山峰中的一座和其他白骨山不同，附近呢有数千身穿整齐骨甲、手持各种兵刃的恶鬼来回巡视。在古山中心处的一座阴森的血红色的殿堂中，几个模糊不清的黑影正各自坐在一把把黑幽幽的椅子上，在交谈着什么。
为了区区一个小世界，竟然让我们五个人一起跑这一趟，是不是太高看对方了？只要给我百万阴灵军，我一个人就可以将对方的据点全部都拔掉，何必还举行什么强者之战？真是多此一举。
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影冷冷地说道，
哼，不要太小看对方了，这些生灵若真的好对付，当初负责此事的那几名鬼王就不会和对方强者几次大战过后还全都负伤返回了，并且让我们势力被压制在此，而没有办法前进半步。想来这次大战对方也会派出他们当中的强者，不可太大意，否则真在此翻船了，回头千轮王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嘲笑我等五个，对明雄老大也不好交代。
另外一个身材苗条的黑影则淡淡的说道，
对方中的最强者，这正合我意，我的五阴锁心锤正好还缺少一名真正的强者精魂作为器灵，若是能够击杀对方的话，想来这本命法器就可真正的大成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1回。